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出席佛教逻辑之恩明讲座。讲座系列系由新亚研究所佛学中心、佛教法相学会联合主办，并由智道会宏法慈善基金协办嘅。我系明慧，今日嘅司仪。恩明嘅三种主要性质，即系恩明嘅逻辑推理部分咧，我哋喺第二讲嘅时候咧，介绍过陈拿嘅恩明推理性质。一名的知識論部分亦都在上星期講者和我們介紹過法清的一名三因說。今晚呢就輪到一名的辯論部分。在古印度的時候呢，辯論是其中一種尋求知識的方法，而一名呢亦都有一套自己的規則來規範辯論的，而將一名辯論的部分發揮得最精彩的呢，就要提及到唐朝玄奘法師了。特別是玄奘法師在印度留學期間的時候的事蹟，也就是我們今天講座的主題，玄奘法師對恩明宣教的運用。為我們主講的是陳雁之博士。陳雁之博士呢是擁有兩個博士學位，包括香港大學哲學博士以及新亞研究所文學博士。現時陳博士是任職在多間的大專院校佛教機構從事教學和研究的工作，包括我們都熟悉的智連政院文化部的研究員、新亞研究所佛學中心研究員、泰國國際佛教大學客席教授、斯里蘭卡海拉尼亞大學客席副教授、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客席助理教授，以及是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委任的佛學專家。在文化工作方面，陳博士是曾擔任佛教法相學會的主席，除了講授佛學和策劃佛學的課程之外，陳博士亦都編審出版羅時憲教授的佛學講記。除此之外，陳博士亦都致力培育人才，去指導博士生和碩士生的佛學研究論文。在佛學研究上面，陳博士是很專精去研究唯識學和因明學的。陳博士有過20多篇的佛學的論文，亦都有自己的著作。其中一個著作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因為就跟我們這個講座是十分相關的，書名是《陳拿觀所緣緣論之研究》，是以因明為論證為式的書籍來的。如果有興趣進一步研究因明為式的朋友呢，可以參考一下。因為時間的關係呢，只能夠簡略為大家介紹到這裡，立即進入我們今晚的講座部分，請以掌聲歡迎陳雁之博士。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晚呢我同大家介绍的题目呢，就是玄奘法师对恩明宣教的运用。内容呢我就会分六点，就首先是介绍恩明的辩论术。辩论术比较大关系的呢，就是七恩明的内容，这个是第二个部分。这两个作为背景呢，我們就再看看玄奘法師是怎樣樣去運用這些這樣的方法，還有他學習過恩明的過程。這個部分我會講長一點的，因為呢我覺得呢大家來到這個講座呢，最好學到玄奘法師怎樣學恩明嘛，就會介紹這個部分多一點。好了，他學有所成之後呢，他將恩明去作為宣揚佛理呢，他那個成就和功績是在這方面呢，也都介紹給大家了解一下。最後呢他就回到中國，在弘揚的佛法之中呢，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恩明的運傳。最後就是一個總結，我今晚就是大約透過這幾方面呢去介紹今講的內容。恩明的辯論術呢是屬於恩明三個部分之一， 咁第一個係知識論，咁呢個係佢個專有名詞叫量刑嘅。討論知識的來源，我們怎樣獲得知識，它的正確性和分類各方面 的問題。第二就是邏輯方面，前兩堂講師都已經介紹了三支比量和一個論證怎樣去為之有效和無效。今堂我主要就介紹它的辯論術。辯論術在比量裡面有它的專有名詞，就是能立與能破，咁即係話佢能夠建立一個正確嘅主張啦，同埋佢點樣破除其他嘅唔正確嘅觀點。咁所以咧係一種咧係立正理破邪説嘅一個辯論嘅技巧。咁印度嘅邏輯學咧，其實主要咧就係嚟自呢個辯論術嘅，因為佢哋咧好多唔同嘅宗派之間咧，經常都係進行辯論嘅。咁目的咧就係指出對方嘅學説有咩錯誤，同埋證明咧自己嗰一派咧學説嘅正確性。咁喺長期嘅辯論之中咧，慢慢咧就形成嗰個推理嘅形式同埋規則啦。咁係有咩重要呢？因為咧呢啲辯論咧，往往咧都涉及到咧每一派嘅哲學教義上嘅爭論。咁內容都幾複雜嘅，我哋要知道佢係佢嘅哲理係點樣樣咧，先至比較容易知道佢討論緊乜嘢。咁係一個咧實用性好強嘅一個學問。咁能夠恰當嘅運用論辯嘅邏輯咧，直接係關係到辯論者嘅個人嘅榮辱，甚至乎係生死喎。因為咧佢哋嘅辯論嘅後果啊相當嚴重嘅，輸咗咧好多時要咩割脷啊，斬咗個頭咁樣樣。咁即係話以生命作為咧籌碼或者賭注嘅。咁個人方面係咁啦，甚至乎咧輸咗咧係會影響一個教派嘅興衰。輸咗咧佢好多信徒咧可能係改信其他嘅宗派。咁如果贏咗咧，咁亦都會吸引好多信徒去信奉佢呢個宗教喎。咁所以咧係對嗰個一派嘅興衰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大家知道咧，呢個係因明係一個訓練我哋思考能力嘅一個系統啦。咁啊，反省咧，我哋得到嘅係由推理得到嘅知識咧，係咪可靠？咁培養我哋嘅判斷力同埋智慧嘅，咁亦都係學習佛理咧一個訓練方法之一。好出名嘅《大皮婆沙論》咧，呢個係佛教一本嘅，好似百科全書式嘅佛典啊。佢又提出有一個所謂四無外解，或者叫四無外義，咁即係話四種嘅智慧。其中一種智慧叫做法無外解，咁呢個咧係以學習數論，數論唔係印度嗰個一個宗派嘅名，而係講法數名相。咁大家學過佛學咧，都知道佛教好多名好多名相啊，係咪帶有數目啊？即係五運啊、十二因緣四諦啊，呢啲就係法數啦。咁加行係點嘅？咩意思咧？加行就係我哋要努力嘅地方。咁如果你要咧有得到法無外解咧，即係話你名相好熟咧。咁你就要搞呢啲法數名相，係你嘅努力嘅學習嘅方面啦。如果喺義理方面嘅無外解咧，就要學習佛語，佛語即係啲教義。詞無外解咧，就係學聲論，聲論即係聲明。聲明係搞一啲咩咧？修辭學啊，文字學啊，語文語法呢方面嘅學問。咁至於辯無外解咧，辯無外解就係指因明啊，佢叫因論。是有關理由的學問。他說如果這四方面呢你不夠熟習或者是掌握得不好，一定不能夠生起無外解，就是說這方面的智慧你不能夠得到。但是呢留意呢大乘佛教呢講佛的無上的智慧，圓滿智慧呢，其中一類智慧就是這個四無外解的。所以如果修大乘的人呢，就要將來呢要成就四無外解這樣的智慧。咁辯無外解仲有一個名稱叫做拗説無礙，即係話咧，你係説話咧係能夠講到咧好流暢，同埋咧好樂於去説法。咁當然咧能夠做到咁樣樣咧，你又識得好多啊，運用好多技巧。咁呢個係辯無外解或者叫拗説無礙。好啦，咁因明係一個佛學嘅方法論，咁所以如果係要研究佛學咧。因明是一個不可以缺少的工具的，我們如果掌握他的思考方法，可以深入去解讀佛典所討論 的道理。 譬如中觀學派咧，有個清辯論師，佢哋成立一個宗派叫智立量派。咁佢睇個名已經知道咧，係咪要立量啊？即係立一個論證，去支持佢自己嘅觀點。咁唯識宗咧，亦都係好有名嘅時候，經常都會用陰明去論辯噶。咁但係當你讀呢啲經典嘅時候咧，好多時佢淨係舉出主張理由例證咁樣樣，係冇一個完整鋪排出嗰、那個論證嘅形式嘅。因為咧喺當時嚟講咧，係假定嗰啲人基本上都好熟呢啲咁嘅規則噶。咁嚟睇睇個例子，蔣心論有個例，咁有兩句嘅，真性有為空，如幻原生故。咁喺呢兩句之中咧，其實就已經係有個兩識喺入面噶喎。咁第一句咧係個中嚟嘅，即係話喺真理嘅層面嚟睇咧，所有有為法咧嘅本質咧都係咧唔實在嘅，咁所以叫空。咩原因啊？因為佢係條件所造成嘅咯。原生故，條件造成嘅嘢咧，條件一改變佢就改變啊嘛，咁所以咧佢係冇一個實在性嘅。咁例如啲乜嘢咧？例如如幻，如幻即係話好似係啲魔術所現起嘅一啲幻象係唔實在嘅。咁呢個咧兩句説話咧，其實就有個論述喺入面啦，有個推論喺入面。咁我哋睇經典咧，就好多時就要自己理解翻邊啲係中，邊啲係陰，邊啲係語咁樣樣嘅，佢好多時都唔會係鋪排出嚟嘅。咁如果我哋唔了解佢嘅推論規則咧，就好難掌握佢討論緊啲乜嘢。好啦，咁辯論咧亦都係涉及一個神學嘅概念，叫做辯道學 （apologetics）。咁佢呢個咧有一個名稱叫護教學，即係護持自己嘅宗教啦。另外咧叫衛道學。咁要求乜嘢呢？要求傳道人咧係要研究經典，同埋咧有能力去辯護自己宗教嘅信仰，仲要積極咁樣樣咧去展釋自身信仰嗰個信仰嘅可信性、合理性，同埋處理信仰同埋理性經常見到嘅問題。咁為道生辯啊，即係為真理而去辯論咧，就形成一個所謂論辯嘅學問啦。辯道嘅重要功能咧，就係維護自己嘅信仰啦，同埋解答疑難。咁呢一方面咧，佛教都有一個概念嘅，就係叫釋難，有呢個咁嘅經典有呢個名詞嘅。咁釋難咧，佢唔係淨係話限於自宗以外其他外教對你嘅問難嘅，仲有咧就係自己宗派要設難。設難係咩呢？預設一啲問題，去匯通教義上睇嚟可能有矛盾嘅地方嘅，咁就要揾出呢啲咁嘅疑難嘅地方，自己去解決先嘅。咁所以首要嘅方面咧，就要掃除教內嘅疑惑，然後咧先至係面對其他宗派嘅個質詢。咁所以佢唔係被動咁去解答別人嘅問題啊，反而係要咩咧？主動咁去提出咧教義上嘅疑點。自己去釐清嗰啲問題，避免嗰啲誤解啦。呢個係釋難嗰個功用。好啦，咁當我哋面對教義上嘅疑難或者其他宗派嘅批評嘅時候咧，辯道就可以有效咁去貫通同埋護持正理。咁若運用陰靈嘅論識去對答咧，一方面係會令到雙方可以深入義理啦，廣泛引用經論去發揮，係一種智慧嘅訓練嚟嘅。仲要平衡當中的是非，咁呢啲係基於一個咩對真理鍥而不捨的追求，所以有自悟的效益，即係自己領悟呢啲咁嘅道理啦。咁但係咧喺佛教嘅辯論咧，亦都唔係話淨係要贏對方作為目的噶，好多時咧可能係喺慈悲心嘅推動下咧，係希望對方去除一啲錯誤嘅見解，提升佢個知見嘅層面咧，呢個係含有誤他嘅教益。咁因靈係有兩種利益嘅，自悟同埋悟他，咁就同大乘佛教嗰個自利利他嘅精神係好吻合嘅。咁咧佛教嘅辯道精神係點樣樣咧？咁我睇翻佛陀嘅論證嘅態度咧，係好多時係順應對方嘅見解啦，揾出雙方嘅共同點啦，求同存異，呢個就係基本嗰個立場，去化解觀點上嘅分歧。咁呢個同現代咧宗教對話咧，係要揾出雙方嘅共同嘅點咧，係相同嘅，亦都係唔排斥唔同觀點嘅教理。咁不同嘅觀點之 之下咧，去反思翻自己宗教有冇教義上有不足嘅地方。如果有咧，就要尋求改進啦。咁佛陀嗰個辯道精神就要指明真理啦，言説正法啦，去教化眾生，令佢哋得到利益嘅。咁辯難嘅時候咧，就需要採取一啲隨順會通嘅方法。咁有合乎教義嘅，另外就有合乎邏輯嘅規律。咁所以有兩方面嘅支持，一個係教證，一個係理證。咁辯論呢個工作係非常之困難嘅嚇。咁啊，大乘辯道咧係有個要求，就係要設法引導利益眾生。所以自利利他嘅精神咧，係要貫徹到去論辯呢個處境入面。咁我亦同外人去論道咧，係需要以智慧、謙卑或者係忍耐嘅態度咧去回應嘅。咁先至能夠咧好好咁咧護持自心同埋護持眾生。咁呢個就係佢個目的。第一部分咧就係講關於佛教嗰個因緣嘅辯論術方面啦。好啦，咁辯論咧同辯論有關嘅嗰個理論嘅系統咧，就叫做七因緣。咁呢個係第二部分嘅內容。啊，喺公元四世紀嘅時候咧，大乘佛教有個宗派出現，就叫瑜伽五派。大家應該熟啲就係唯識宗嘅名啦。咁呢一派咧，佢係吸取咗婆羅門教的正理學派的學說，將因緣發展成為一套駁斥其他派別和宣傳教義的一個重要工具。創立這個宗派的人就是無著菩薩和他弟子世親菩薩。這兩位大師就是建立了佛教的古因緣學。世親有個很出色的弟子就叫陳拿，陳拿是 Dinaga 這個的譯音的。这个陈字呢不是我们中国姓的陈李张王婆的姓陈，是 Dinaga 这个字的那个译音来的。他呢因为他辩论 很出色，所以呢是在印度逻辑史上呢尊他为佛教逻辑之父，即是说他开创呢佛教的因缘。他的辩论呢很厉害的，有个名字叫论辩牛王。这个牛王这个名字表示不是牛魔王，牛王表示他很有战斗格的。咁辯論嗰個技巧係好犀利嘅。咁佢有咩功績咧？佢就係修正咗正理學派嘅理論，同埋建立佛教嘅新因緣學。咁所以咧，佛教嚟講咧係有兩套嘅，一套係古因緣，一套係新因緣。但佢哋之間係有傳承嘅關係喎。咁因緣係五明之一啦。咁咧呢個瑜伽五派咧係相當重視五明嘅。咁其中就包括內明啦，內明就係佛學嘅知識。醫方明啦，醫學嘅知識；因明就係邏輯嘅知識；聲明就係文字學嘅知識；功巧明咧就係一般嗰啲工藝啊、技巧啊呢啲咁嘅知識啦。咁呢五方面咧就係日古印度嘅學術嘅分類法嚟嘅。咁喺《大乘莊嚴經論》咧就有提到咧，菩薩咧一個菩薩啊應該要學習五明。如果你修大乘，你就應該學五明嘅。目的係乜嘢？係求一切種智。一切種智即係佛嘅圓滿嘅智慧。咁佛嘅圓滿智慧係各方各面佢都能夠咧有掌握好多方面嘅知識噶。咁你又好通過學習五明去達到呢個咁嘅圓滿嘅智慧。咁其中五明嘅因明咧，就係要服外執。所謂服外執咧，呢個服咧，即係話咧要係破除外道嘅一啲邪見或者執念。咁呢度咧，《大乘莊嚴經論》咧就話因明嘅主要嘅作用咧就係降服內部的一些不正確的見解。好了，那辯道學是不是只是神學所專用呢？其實我們如果看到七因緣就會知道佛教很早就開展出這些類似神學的辯道學來的，其中的意義、使命和方法呢都有共通的地方，可以引入佛教的脈絡裡面去理解這個雲道的使用方法。不單止是指教義理論的展釋，是涉及到很多諸地性的論辯方法。如果你要學因緣，我們在什麼經典可以學到呢？就介紹這幾本。第一本最重要的就是《瑜伽師地論》，它其中的文所成地就是有這個七因緣系統的介紹的。 顯揚性教論咧係無著所做嘅，咁呢個顯揚性教論咧係儒家師地論嘅一個綱要書，咁所以佢亦都咧就係有綜集到呢個因靈嘅內容。無著有另一本書咧，亦有叫做《大乘阿毗達摩集論》，咁安慧有做呢、這個解釋嘅，咁咪有個集論啦。咁呢個亦都係解儒家師地論喎，特別係儒家師地論嘅一啲法相方面嘅問題。入面有一論義品，論義品又係即係因靈嗰方面嘅內容啦。啊，咁呢幾部大論咧，就整理出呢個因靈處嘅理論系統，就樹立咗佛教論辯方法嘅基本規則，就是、七因靈。啊，呢、這個七因靈咧，包括咗辯論、邏輯嘅系統嘅。咁當中咧，亦都會體現到咧，雲道嘅精神係非常之有啟發性嘅。咁嚟睇睇呢個七因靈嗰個論辯體系係點樣嘅？第一方面叫論體性，體性咧就係講論辯嘅議題，即係有咩主張啦。而呢啲主張咧係要根據佛教嘅道理去建立一啲有益嘅言論嘅。第二論處所咧就係咧論辯嘅環境同埋會眾啊。咁啲會眾咧即係參加辯論嘅人咧，可能係宗教界嘅領袖啊。啲修行人啊，或者係政治界嘅一啲有地位嘅人，甚至乎係一般嘅大眾都會參與嘅。咁要咧係要考慮處所方面，論所依咧就係立論嘅根據，即係邏輯推理嘅規則。咁呢個就係、大家前兩堂都學過噶啦，呢、這個部分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因為係佛教係要通過一個合理嘅論證去辯論噶嘛。咁論莊嚴咧，就係、是、講論辯嘅人應該有嘅素質。咁佢就要有一個咧莊嚴嘅風度同埋談吐，即係有良好嘅態度。論度負咧，就係、是、辯論失敗嘅原因咧，都要考察嘅。要當我哋面對失敗嘅時候，亦都要勇於承認。第六就係論出奇啦，出嚟係檢察咧，就係、是、論辯嘅時候嘅環境，然後咧要做出一個咧。究竟應該繼續定唔繼續嘅一個決定，咁預先咧就要檢查一下自己嘅立論啊，究竟能唔能夠成立？當時嘅會眾咧，佢嘅質素啊、立場啊，或者佢傾向係點樣呢？然後咧就要計算一下嗰個成功嘅比率。如果覺得咧係冇乜把握成功咧，咁啊最好咧就停止呢個辯論啦。第七咧就叫論多所作法。呢、这個是有利於論證的一些因素，咁啊歸納大約三點啦，就善治他宗，治宗即係話自己的宗派，他宗即係他人的宗派，咁即係話對自己的宗派同埋他人的宗派的道理咧，都能夠咧係瞭解掌握嘅。咁如果能夠善治他宗咧，就對於一切嘅議題啊，佢都能夠有力量咧去談論、去作討論嘅。咁呢一點係非常之重要。第二咧就要勇猛無畏，就話面對咩大眾咧，佢都唔會怯場，咁好有自信嘅要。第三就要辯才不竭，就要雄辯滔滔啦，隨住人哋點樣問咧，佢都能夠咧好自如咁樣樣去回應。咁呢個係七方面，呢七方面簡單介紹咧就係、是七個項目。咁其實每一個項目咧入面又係好多嘢喎，而家只係一個綱目俾大家了解嘅啫。好啦，咁剛才講到咧，論莊嚴咧，係其實講及到見道嘅人嘅素質。如果要護持自己宗教嘅信仰咧，弘法人才個質素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佢咧就要有呢幾方面嘅條件，例如善治他宗啦，熟悉教義啦，要知識要好廣博啦，言音嘅圓滿咧就要有良好嘅語言表達能力同埋辯才啦，無畏就係具備信心。辯才就拗於說法，應對自如嘅。咁東叔咧就係講態度係唔粗暴，發言係要咧和善嘅、友好嘅。應共咧就要有寬宏嘅量度，去善於控制情緒，同埋唔好俾人哋挑動你嘅情緒。咁呢啲咧就係啲辯道者嗰個素質。啊，辯道嘅困難嘅境界都要知道嘅喎。啊，呢個就論出嚟嗰方面嘅主張。他要評估咧論證的優點和缺點，每眾究竟是否公平， 或者有冇偏見，咁所以要睇咧誒時造有冇得，係咪發氣呢啲，自己嘅極同埋極盡者嘅能力係咪相當咧？然後你先去決定咧係咪進行嗰個論陣嘅喎。如果你有善巧就可以興起嗰個論陣，如果唔係咧就應該咧就要盡量避免啦。咁最後呢就是我們看看呢七因靈應該呢就是佛教經過長時間全部教法的一個經驗的總結，因為總結出佛法這個辯論那個辯護佛法那個規範的方法，所以就以七因靈作為核心這個體系呢，就在這個體系裡面呢是比較側重在論辯的規則那方面，也都含有辯道的要素的。由此可以看到呢佛教很早都意識到辯道學的使命，和開展出一個具策略性的運道的方法。對於僧團如何維護聖教的權威、展釋佛法的正解令正法久住，和在宗教界取得重要的地位呢都是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但是在論辯裡面呢都會有很多困難的，需要呢辯道的人呢保持公道的自覺和克制，審度形勢，靈活應變，作出恰當的處理。不過呢一切呢都是以呢護持真理和利益眾生作為宗旨，這個就是佛教辯道學的精神。第二個部分我們簡單介紹了，進入第三個部分，圓莊法師學習因靈的經過。在圓莊法師學成回國之前，因靈學在中國呢是一個冷門的學問來的，沒什麼人認識的，大家對圓莊法師都很熟悉，不用詳細介紹了，俗稱婆三座，是為了正法是去印度取經的，他行的路程是非常之長的，成500萬里路程，行了幾年才去到印度。咁佢經歷咧呢個西域啦，同埋印度就係喺各地去遊學，咁逗留嘅時間咧係成17年咁耐。咁當佢學成嘅時候咧，佢係名滿五印啊，五印即係整個印度啊，都識得呢個人嘅啊，即係話佢個名氣係傳遍整個印度，再遇而歸。咁翻嚟咧又翻譯佛地典啦，成為中國最偉大嘅譯經師。咁佢翻到中國之後咧，除咗成立中國嘅唯識宗之外咧，另一個重要貢獻咧就是引介因靈學嚟中國。咁佢嘅生平事蹟咧就可以大家睇本《大慈恩智三藏法師傳》。慈恩法師就係講呢個唐三藏啦，叫慈恩傳。咁我呢度嘅資料主要都係響呢個慈恩傳度輯出嚟嘅。他在留學期間呢由始至終都非常重視這個因靈學的學習和鑽研，這個是構成他西行求法的重要的內容。慈恩傳就說圓莊法師是出自名門世家，天分很高，13歲就出家了，後來遍訪名師，學習很多佛教經論，他20多歲就已經可以有能力講涅槃經、涉大乘論、阿毗昙，即是說阿毗昙那類的經典，法相的經典，未出過之前呢就已經聲名遠播。雖然他學遍三藏，但是呢他就慨嘆呢佛教很多的宗派也有很多不同觀點去解釋佛理的，他覺得呢是難以釋從，所以他就立了一個宏願，就是要 去佛法的發源地，發源地即是印度去學習，希望能夠尋求正解，然後取得拿一些重要的經典回來中國翻譯，這個是 去留學的一個原因。另外他有這個聽聞天竺或者印度有一部廣博雲大的17地論，這個就是後來他譯出來的瑜伽師地論。那個時候在印度的拿蘭陀寺個主持叫戒賢大法師，他就很精通這部論，而且是經常宣講的。當圓莊法師譯了這個大瑜伽師地論的時候，唐太宗寫一篇嘴，這個很出名，大唐三藏聖教嘴， 就曾經讚譽這部論是眾經之首，即是佛經之中最重要的。這部好像百科全書，什麼佛法的內容都有。 咁又佢根據批俾法師啦，即係圓莊法師嘅弟子啊，佢啊手寫一個著作叫《因靈入證理論疏》，入面有記載咧，佢因靈大師陳納菩薩啊，就係喺佢嗰禅定之中咧，佢思維啲因靈嘅道理。咁佢禅定好深嘅，思維又好深切嘅，所以咧喺禅定咧發出一啲智慧嘅光芒，就咧係感召到咧嗰個安達羅嘅國啊。咁啊，國王見佢修得咁好咧，就請佢入涅槃。咁佢都想咧就順應佢嘅要求入涅槃嘅。咁但文殊菩薩咧就出現就勸佢啦，勸佢話啊唔好入涅槃啊，你應該傳慈氏所講嘅瑜伽論。慈氏即係彌勒菩薩。但瑜伽論係內容係相當豐富喎。咁佢叫佢傳邊個部分咧？就叫陳華咧就係、是、制定因靈從成規矩咧，就係、是。將因靈啊，從做一個咩咧？喺法則方面嘅一個改革。咁所以陳華咧就寫呢個咧《因靈證理門論》啊。咁由呢啲資料度睇咧，我哋會見到啊，瑜伽論係咪同因靈學有密切嘅關係啊？啊，剛才七因靈又係出自呢個瑜伽論啊嘛。瑜伽論在古印度發展史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就是因為作為這個因靈學這個名稱就是在本論正式確立下來的。既然因靈是瑜伽論的重要課題之一，所以研習因靈自然就是圓莊法師求法的時候的必修科來的。咁圓莊法師希望咧係能夠咧匯豐一切佛法啦，所以決心要去印度呢個拿蘭陀寺，呢個係佢嘅目的地。想聽戒賢論師咧親自傳授呢、這個十七地論嘅，同埋咧希望攞到啲部論啊翻嚟中國去解釋啊各方面嘅疑難。咁所以咧佢就毅然咧就由長安去私自出境喎。點解要私自出境咧？因為唐朝啊，剛剛立國嘅時候咧，係嗰個邊境係唔俾嗰啲人民係出境嘅，咁佢係要偷偷去出境，冒險去天竺去求法嘅。咁所以咧，呢個十七地論就係啟發去求法嘅一個重要原因。好啦，佢係由貞觀三年，即係629年啊開始西行啦。咁一路咧，大家睇呢、這個睇、這個圖。唔係大於頭，西安即係長安。由呢度一路行咗好耐啦，嚟到呢個地方，新疆呢個地方。呢、這個地方咧就係、阿奇尼國，就入呢個叫做鬱支，鬱支係個譯音嚟嘅。古譯咧就叫做溝池，就而家嘅新疆富居一帶。咁佢嚟到呢個地方咧，咁嗰度嘅國王啊、大臣啊，同埋有個高僧咧，就嚟迎接佢啦。咁呢個咧，個高僧咧叫木差多。啊，嚟到呢度咧，就有一個辯論喎。啊，出現一個辯論嘅過程。咁呢個木差有咩背景咧？佢係去過印度20多年嘅，所以咧佢對經典係好熟。咁但咧，佢係特別咧精通呢個聲明。咁谷歌知道圓莊法師要去印度啦，咁佢就同佢講啦，佢話咧我哋國家咧輸一切有步啊，即係步派佛教一個好精深嘅學問系統啊。佢話嗰啲經典咧，我哋呢度全部都有嘅，例如雜心論頓啊、居舍論啊、大毗婆沙論呢啲啊。佢話你學呢啲就夠啦，唔使咁辛苦去印度啦咁樣樣。咁圓莊法師就問佢啦，咁你哋呢度有冇瑜伽論咧咁樣樣？咁谷歌就回答就話咧，點解你要問呢啲咁嘅邪見書啊？佢對瑜伽論嘅叫為係邪見書喎。邪見書即係話咧唔正確見解嘅一啲論點。真正嘅佛弟子係唔學呢部論嘅喎。咁點解佢咁講咧？佢係佛教徒。咁其實係涉及到咩？大小乘嘅論證係嘛？因為啲谷歌係學小乘嘅，學皮檀嘅學問。但瑜伽師地論咧係大乘嘅經典嚟嘅。小乘的人一般都認為大乘是非佛說，即是說不是真的有佛親口說的，所以他們就會這樣看這個瑜伽師的論。圓莊初初就很敬重這位法師，但一聽到他這樣說瑜伽師理論是邪見書，就立刻就看到他打了折扣，印象就非常之差了。他就說 啊，你講嗰啲經典，我哋中國都有喎。不過咧，我覺得佢咧就係嗰啲道理都唔算好徹底嘅啫，咁樣。所以我想嚟學大乘嘅儒家論。啊，而且儒家論係後生菩薩彌勒所說嘅喎。咩叫後生菩薩呢？即係話呢一個菩薩啊，修行一個好長嘅階段，去到最後嘅階段咧，佢過埋呢一生咧，下一生就成佛噶啦。咁大小乘佛教咧，都其實承認咧，彌勒菩薩將來就係、會向人間成佛嘅，喺未來佛。啊，未來佛講嘅嘢，你話佢係邪書，咁你唔怕落地獄咩？咁樣樣。咁法師就話啦：，菩薩呢啲咁重要嘅經典，你識解咩？點解你話佢唔深啊？咁樣嗱，呢個呢一句好夠關鍵，就睇玄奘點樣回應。如果玄奘法師話啊，我識解啊，咁人哋就會考問佢啊，你識邊啲嘢啊？咁樣啊，咁但佢又唔咁樣樣講，佢反而話佢問佢啊，法師你識唔識解啊？咁樣嗱，咁呢一句咧就要逼住呢個法師要答嘅，我識解啦嘛，因為佢係一個佛學專家嚟噶嘛。如果佢話佢唔識解，咪好冇面。咁佢一定要答識解。但佢一話佢識解咧，玄奘法師就反客為主啦，佢就變咗喺一個主導嘅位置啊，不斷去追問佢啲問題。咁呢個福多就要負責答問題嘅喎。嗱，咁所以咧，佢係扭轉個形勢啊！嗱，你見到佢呢個辯論係咪佢有好有天分啊？佢知道喺咩位置咧，就點樣樣去掌握個主導權，咁啊一路咧去追問。但其實佢嗰時候應該都未學音嚟喎，佢啲咁叻。好啦，咁佢就即刻咧就問佢啲問題，點知一問咧，佢竟然會答錯嘅。咁跟住就再一路追問嚇，窮追猛打。咁佢但佢咧都係再話啊又唔識啊，哎問第二度啦咁樣樣。咁佢一路都係問，都係一路答唔到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咧，玄奘法師咧就係、是一路連環去追問係嘛？目的係要咩？逼佢埋牆，咁佢無路可走。咁佢最後就係好慚愧啊，就話咧啊，我年紀大唔記得啦咁樣。好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嗰個辯論嗰個情況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啦，玄奘已經係幾厲害啦，已經係喺呢個時候。咁但係當時咧就係、是、雪山封路啊。大雪封路咧，佢就唔能夠咧再前進，咁所以喺呢笪地方咧，佢停留咗六十幾日嘅。咁除咗去觀賞呢啲風景之外咧，佢有時就揾個法師去傾偈喎。不過法師咧，而家見到佢咧，就唔敢高高在上咁啊，大無私咁坐啦。嚇，見到佢要企喺度同佢傾偈嘅，甚至乎如果避得到嘅，盡量避啦，係嘛？避之則吉啊，呢、這個。咁但私底下佢咧係有讚玄奘法師嘅，佢話呢個知能真。知難即係千難呢個字咧，即係 China， 即係中國嘅僧人，哇！真係唔容易應付啊！如果佢去印度啊，嗰度嗰啲同佢同年紀嘅人咧，未必會有佢呢個咁嘅程度啊！即係話佢咧讚賞佢個佛學根底係非常之高，佢去咧個敬畏讚歎咧去到咁嘅程度。咁跟住咧，佢就一路再行喎，由新疆就一路去到呢度，大約係去到呢個安府河呢個地方，白山南呢個地方，呢、這個就加深彌勒國啦。啊，舊年就叫計分，呢、這個大概應該係玄奘法師開始學習因緣嘅一個起步嘅地方嚟嘅。嗱喺呢度咧，佢逗留咗半年嘅時間。就跟咧嗰度嘅真清法師，啊呢個係一個高僧大德嚟嘅喎，啊年紀亦都好大嘅，成七十歲咁高齡，但佢係精通經律同三藏，即係話內明好叻啊，又專長因明同埋聲明。咁佢日頭咧就為玄奘法師講一啲部派嘅啊有部嘅經典，晚上咧就係、是、講授因明同埋聲明。咁因明係一個唔容易學嘅一個學科啦，咁但係得到名師嘅指點咧，咁玄奘法師咧好快就係排除好多嘅疑難啊，就學有所得啦。咁呢個法師對玄奘法師嘅佛學根底咧又係非常讚歎，佢話呢個支那真啊，智慧能力係好高啊！如果我睇你而家呢班人之中咧，冇人能夠超過佢啦咁樣，咁嗰啲人當然係好唔服氣啦，係咪？咁就所以咧，就嗰度眾生咧，就好多咧，就係、是、紛紛啊，向玄奘法師揭難。揭難即係問一啲問題，係難嚟嘅。咁玄奘法師都好叻喎，可以咧一一化解。咁咧就令到咧當時嗰啲眾人咧 都對佢咧就係非常佩服嘅。咁啊，剛才嗰個地方就學咗印尼啦，咁跟住咧又去到呢個中印度，啊嚟到呢、這個巴基斯坦嘅呢個地方啦，就有個國家有個地方名叫做支那局底，係而家唐姐寶咁上下地方嚟嘅。咁嗰度咧就有個叫條幅江嘅高僧，啊本身係王子嚟嘅。咁佢咧喺嗰度咧又停留14个月喎，跟佢學對法論。對法論就是我哋剛才介紹嘅七因明咧，其中一本叫做《阿毗達摩雜論》咧，就係、是、佛經通常就簡稱叫對法論嘅。啊，咁即係佢學七因明嗰啲系統啦，另外就學陳華嗰個正理門論啦。嗱、啊，咁你見到佢咧，圓莊法師係咪去到某一個地方？如果當地係有啲佛學專家嘅咧，佢通常就會留低、啊、然後咧就跟佢學習嘅。佢唔會錯過嗰個咩學法嘅機會，同埋咧佢咩人都去跟嘅，即係話如果佢係喺呢方面嘅專長咧，佢就會咧係跟隨住去學習。嗱咁呢度又停咗成14个月喎，咁所以咧點解圓莊法師咧要咁耐先至去到咧去個目的地咧？就因為佢行下停下，行下停下下，啊中途如果見到一啲好嘅老師咧，佢又會跟佢學法嘅。咁最後咧係631年咧，就終於去到呢個目的地啦。呢、這個叫做南岸陀寺 （Nalanda）。咁呢個地方咧就係呢度，南岸陀呢度啦，係中印度嘅地方。咁佢係摩羯陀國啊，王舍城嘅北面。咁王舍城大家好熟悉啦，係嘛？讀親佛經啊，都話佛喺王舍城出發噶嘛。因為佛陀喺王舍城咧。就逗留咗有説法20几年嘅，咁所以好多佛經都有呢個王舍城呢個名。咁而那烂陀寺咧，係當時印度佛教最高嘅學府。咁但那烂陀寺而家冇咗咯。咁但我哋見到佢嗰個遺址，佢地基啊，係咪都幾宏大？啊，呢啲可能係啲課室啊，或者係嗰啲真寫。咁佢呢個建築係應該當時係非常之宏偉嘅。好啦，咁根據圓莊法師嘅記載咧，佢話喺印度嘅迦南即係佛教嘅建築好多數目啊。咁但如果講到壯麗崇高咧，就呢個係最靚嘅，呢個最好嘅。咁喺那烂陀寺咧，佢話經常都有成10000几人喺度學法喎。咁即係呢個一個好大嘅學府。咁嗰啲人學啲乜嘢嘢咧？佢學嘅科目咧就係學大乘，同埋咧小乘嘅18部，仲有好多世俗嘅經典啦，啊吠陀呢啲經典啦，婆羅門教嘅宗教嘅書籍啦，仲有因明、聲明、醫方、術數呢啲。咁即係話佢嗰度咧開好多個學科。咁佢哋咧就咩學科佢哋都學嘅。咁每日咧佢哋嘅講座咧差唔多有成百幾堂咁多嘅喎。而去學徒嗰個學習個風氣咧，係非常之勤奮，無氣串音，即係唔嘥任何時間嘅。好啦，咁嗰度嘅啲人才係點樣樣咧？嗱，呢度睇到一啲數目啦嚇。如果能夠解經論20部嘅咧，有成1000几人；30部咧500几人；50部包括圓莊法師在內咧有10个人。咁當然呢個係後來嘅情況啦。咁可見咧，如果係真係喺佛法上咧叫做咧入流嘅話咧，呢度有啲指標俾大家睇啦，係咪要通20部啊？起碼解到20部啊，你就有資格做講師；30部可能做副教授，啊50部就做教授啦咁樣。戒言咧就一切窮濫啊，即係一切書佢都有讀嘅，而且係咩咧？品德好高啊，年紀又大。佢嗰時咧，圓莊見到佢嘅時候咧。佢係已經超過100岁喎，100岁高齡。咁佢係咧係中當時嘅一代宗師啊，那烂陀寺嘅校長或者院長。好啦，咁戒言咧係印度嘅佛學權威啦。咁因明方面咧，佢亦都得到陳那弟子護法輪師嘅真傳。嗱，我哋睇呢個傳承嘅法系。無著 毛著創立呢個維識宗啦。咁佢係傳俾佢細佬細親，細親有兩個學生，好出色嘅學生，一個係陳蘭，一個係安慧。咁陳蘭咧就傳俾呢個護法，咁護法亦都係好出名嘅喺印度。大家如果讀成維識論咧，就知道解細親嘅維識三十論係咪有十大論師啊？佢係十大論師排第一嘅，而且係玄奘最佩服嘅一個學者嚟。咁護法咧就係傳俾戒賢，咁戒賢咧傳俾玄奘，咁玄奘後來就傳俾佢個弟子窺基。咁呢條線咧就叫做維識嘅金學。咁安慧呢條線咧就再傳一個叫做聖君，聖君咧亦都係教過玄奘法師嘅。咁所以咧，佢呢條線叫做古學。咁玄奘係以金學為主，但佢有兼學呢個古學嘅。咁即係兩個系統佢都學過。咁大家會睇到咧，佢同一個宗派啊，大家都係儒家儒派係嘛？但有古學同埋金學。咁古學金學咧，又係成日大家去論辯嘅，即係大小成就又論辯，然後咧就自己嘅宗派咧都會係咩咧？空有兩宗啊，成日都辯論啦。另外就算自己同一個宗派咧，都成日辯論嘅，所以佢哋嘅辯論風氣非常之流行。嗱，呢個就係佢嗰個系統個嗰個脈絡啦。咁玄奘法師既然係要學儒家五派嘅理論咧，咁啊自然就包括呢個因靈在內啦。嗱，喺五年之間咧，就戒賢係為玄奘法師講三遍嘅儒家師地論。咁儒家師地論係一個好大部頭嘅佛典啊。咁而家佢咁大嘅年紀咧，五年內教識佢咩？教三遍儒家師地論，仲要講因靈正理門論啊、集量論呢啲咧，陣都大嘅。咁都係要講成兩遍喎。咁即係話咧，戒賢係應該係非常密集式咁樣去培育呢個玄奘法師，好為佢講好多呢啲咁嘅經典。咁所以咧，玄奘法師咧喺五年之間咧，經過戒賢嗰個悉心指導咧，因靈嘅研習咧就已經去到一個好高嘅層次啦。啊，學成之後咧，佢開始遊歷五印，進一步去廣博佢嘅見聞同埋學識，咁係遍訪名師啊，請問因靈之學。譬如佢曾經向一個咧精通因靈嘅婆羅門嘅學者學習呢個集量論喎。集量論係陳拿嘅一個集因靈大成嘅一個典籍。咁咧佢又跟一個婆羅門去學。咁即係話外道嘅宗派咧都學佛教嘅因靈，所以呢度咪係剛才七因靈嗰度講嘅善似他宗係嘛？即係要自己嘅宗派又識，人哋嘅宗派都識嘅。咁同埋後來咧，佛教啊喺印度滅亡之後咧，好多因靈嘅經典已經冇咗啊。咁但係咧，我哋近代啊，係揾到一啲因靈嘅書籍咧，就喺耆那教嗰度揾到嘅。咁即係耆那教又學佛教因靈。咁之後佢哋咧就係除咗自己嘅宗派嘅典籍要學之外咧，其他外教咧都要學嘅。咁其他外道都係同一個情況喎，佢哋除咗自己精通佢自己佛門嘅學問之外咧，佢亦都會學佛教嘅嗰啲道理。啊，呢個係善自他宗呢、這個好明顯嘅表現啦。咁摩羯羯陀國咧，亦都有個大德啊，叫做波野佛陀羅，佢咧就係好熟有部嘅三藏，同埋聲名因名啊。嗱，你見到啲大師係咪起碼都有三名啊？內名因名同埋聲名。咁法師亦都停兩個月咧，係跟佢咧係學習啊，問好多嘅問題。好啦，咁跟住咧，佢就去跟呢個聖君學法啦。啊，聖君喺王舍城嘅象林山嗰度，咁佢係跟過安慧論師去學聲名同埋大小乘論。後來咧，佢又都曾經跟過戒賢咧去學呢個儒家師地論喎。他又精通四諦陀，即是说他一个佛教人物他都会懂婆罗门教的经典，是吧？天文地理医方术数，即是你这里看到这个圣君居士是五名都通，这个很厉害，五名都有，是博通内外，所以是名众一时的一个学者。不过他是居士，他不是出家人。玄奘法師喺呢度逗留好耐喎，逗留兩年時間，就學習呢個《唯識抉擇論》啦、《大乘莊嚴經論》呢啲，同埋咧《詢問》啊、《瑜伽論》啦， 因為聖君是跟過學過儒家論的嘛，咁佢又問下儒家論的道理同埋恩定的疑問。嗱，咁去到呢個時刻咧，啊呢個時期咧，就可以講係玄奘學習儒家論同埋恩定的最後嘅階段。咁佢亦都好叻嘅，佢哋睇到咧，聖君咧做過一個比量，就係、是、諸大乘經皆是佛說，立呢個量，啊立呢個主張。咁佢咧就佢講呢個主張咧，聖君係經過四十幾年深思熟慮咧，就建立一個量式嘅。咁但係發現咧，佢呢個量咧係有不定過。咁不定過咧，上文堂應該教過啦，大家咁如果係有不定過咧，通常就會違反咧因三相嘅其中一個嚇意品片無性呢、這個，即係個因太闊啊，包含咗意品嗰方面嘅嘢。咁所以咧，佢咧就要糾正呢一個咧唔好犯呢個過失嘅時候咧，佢就再另立因明嘅一個新規則，就做一個簡別啊，規限嗰個因唔好過於嗰個範圍，唔好太闊，闊到去包含埋意品嗰方面嘅嘢。令到佢成為一個正因，咁所以圓莊法師係有創立嘅喎，咁而且佢既然可以糾正老師嘅比量啊，咁可見圓莊法師已經係咩青出於藍啦，咁成就係非常之高。嗱，咁綜合啊，剛才講嗰個咧，佢學習嘅過程咧，我哋睇到佢學因明係咪好全面啊？古因明又有學。心因明有學，而且學的時候是咩？反覆去學習，同埋跟很多很多不同的專家去學嘅。咁而圓莊法師的資質，佢都學了佢要咁樣樣學，係咪俾到一些啟示俾我哋？大家不要諗住學幾堂都識得明喎，係反覆去學喎。而且你計一計，佢頭先學幾耐？起碼都學十年啦，係嘛？佢逗留印度十七年。但係經你見佢一路過成個過程啊，因明是佢主要學習的部分嚟噶。咁佢起碼都學十年嘅最低限度，咁先至有咁高的成就。咁所以將來大家學嘅時候咧，因明咧亦都唔係話學一次就識嘅。咁但係你要知道，就算圓莊法師咧，都係經過咩好刻苦或者係好咩好多方面去學習咧，先至能夠咧係通達呢個因明呢個學方。好啦，喺第四部分啦，我哋睇睇佢因明宣教嗰個成就同埋功績。咁學完之後咧，就翻南岸陀寺咯。咁戒完老師就請佢啊，佢為嗰度嘅學生咧，就講呢個涉大乘論同埋唯識抉擇論。咁即係而家佢唔係南岸陀寺嘅留學生，而係南岸陀寺嘅教授，開始教啲經典啦。咁而喺研究方面咧，佢就溝通咗當時大乘學說、儒家同埋中觀兩派嘅論爭。咁中觀係講空為主啦，儒家又講有啦，空有兩宗。空有兩宗作為佛教嘅大乘嘅兩個大系統啊，又係經常辯論喎。最出名就係咩越清同埋越觀嘅辯論啦，辯論成七年咁耐啊嘛。咁佢咧就大圓莊法師覺得呢兩個系統其實係冇矛盾嘅，冇對立嘅，咁所以咧佢就寫一個叫《會中論》，寫呢篇論文，咁咧就調和咗啊呢兩派嘅嗰個思想表面嘅對立，咁得到咧戒賢嘅嗰個讚賞。好啦，咁而家佢對儒家論咧基本上已經係可以了解啦，咁佢又不忘初心啊。就決心要翻翻中國譯經文化。咁南岸陀寺咧就好多人係挽留佢嘅。咁圓莊表達佢自己嗰個心意，佢話呢個印度呢個國家係佛陀出心嘅地方，我係非常中意嘅。不過咧，我來意咧係要求咧佛教嘅大法，希望利益眾生。咁自從我嚟到印度之後咧，得到老師為佢講解呢個瑜伽師地論，解決好多嘅疑問。又能夠咧係巡禮好多嘅聖跡，佛教嘅遺跡，又聽到好多咧佛教嘅宗派甚深嘅道理，所以佢內心係非常之欣慰嘅，係實在係不枉此行。咁但我好希望將我所見所聞 回去中國去翻譯，令到有緣的人呢 都能夠呢是可以同樣得到呢個見聞。我希望用這個方式去報答老師的恩德。戒言呢就對他這個志向是非常之讚賞，所以呢就圓莊法師呢 準備就回中國了。好，但當時呢有件事呢就出現了，就是有一個呢小城的正理學派，有個律師呢叫波耶谷多，他就寫了一篇叫破大城，攻擊唯識的。咁攻擊佢邊一方面呢，就是攻擊佢心識帶上呢個咁嘅講法。咁大家如果學過唯識都知道嘅，唯識係講萬法唯識啊，所有境都係唯識所現嘅。咁、那個境係咧由我哋個心識嘅見分嚇現起個相分咁而去了解。咁所以咧就講到呢個所謂心識帶上呢個觀點啦。咁但咧，卜卜哥佢破去邊一方面咧？佢話啊，一般嗰個認知個情況咧，你可以講唯識所現嘅境。咁不過咧，如果去到正真理嗰個層次嚟講咧，如果你仲係講唯識所現咧，咁只係話你唔係正真理啦，係嘛？真理點會係你識所現㗎？咁樣嗱，咁呢一點咧，就會令到唯識所現呢個咁嘅觀點咧，就唔可以成為一個普遍命題嘅喎。因為佢唔能夠達到真理嗰個層次，咁呢個咁嘅破斥咧，就曾經令到啊南陀寺嗰啲學者咧沉默咗12年，即係12年都搞唔掂呢個問題。咁直到圓莊咧就諗通啊，諗通呢、這個啊點樣回應呢個問題？佢話唯識所以景相啊，就包括兩方面嘅景相嘅，一個咧就係變大相分嗰個景相，一個咧就是協大。實相那個情況嘅，咁即係話我一般認知咧，就要變個相份去認識嘅。但係當你證緊那個真理實相嘅時候咧，嗰、那個直接體證嘅時候咧，就唔係變啦，而係咩咧？協大協大即係夾住佢，然後咧直接體證佢，直接把捉佢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啊呢、這個大相咧係有兩種嘅大法嘅，一種係變大，一個協大。咁咧通過佢咁樣講解咧。就在真俗嗰個層次上咧，都可以講到咧境不離色。嗱，咁卒之就可以咧係回應到佢呢個咁嘅破斥咯。咁而且佢寫一個著作叫做《濟惡辯論》。咁喺呢度咧，我哋睇到啊，係咪有能立與能破破？係一方面破，另一方面立嘅。咁佢呢個著作咧就俾後來咧就介入王睇到。就覺得佢寫得好好，咁所以咧佢話啊，大城呢個講法咧應該要俾小城嗰啲人佢哋知道，咁所以咧就喺曲裏城啊，就成立一個叫辯論大會，就希望圓莊法師到時咧就係、提出呢啲咁嘅主張。嗱、呢個係一個大規模嘅辯論大會喎，到場嘅人士咧係好多啦，你睇下，參與嘅會。參與呢個辯論咧，就係、是、呢個大會咧，就有成18個嘅國家，每一個嘅大小城鎮咧，就有成3000多人。嗱，難陀寺咧就觸動到咧，就係千幾人。婆羅門同埋離田外道咧，離田外道即係奇那教，外道都成2000多人嘅，係咪好似武林大會咁樣樣？各路英雄咁樣樣咧，就一齊入場喎。而且呢班咧都係啲咩頂級嘅、宗教嘅領袖啊、政治領袖啊嚇，同埋啲咧係有啲高僧大德啊，佢哋係參與呢個咁嘅大會。咁啊，咁喺呢個大會入面咧，圓莊法師就用佢嗰個會中龍濟惡辯論呢兩個咧就作為個宗旨，然後立嗰一個叫做真唯識量。咁呢個真唯識量咧？咁啊，那個格式係非常之嚴格嘅。咁啊，之前大家應該聽過咧，如果係要符合因三相，仲要咧係咩中因與三支咧，係要咧要離開33個過失啊嘛。咁圓莊法師應該係檢查過去嗰個量咧，係冇犯到呢33個嘅任何一種過失，所以咧係無懈可擊。18日咧就冇人能夠破去嘅。咁無遮大會嘅成功咧，就令到咧圓莊法師啊，被大城人咧尊稱佢為大城天，天即係好高嘅層次嘅意思啦。 小城人就當然唔講大城啦，咁但係咧佢又咧係專到嚟咩解脱添啊！小城係以解脱為一個最高嘅成就嘛，咁啊所以咧就有兩個稱號啊，一個係大城天，一個係解脱天。咁咧就仲有話佢成功咗之後咧，咁佢當時嗰個風俗咧就係、是、會咧就有人咧就敲锣打鼓啊，咁啊周圍咧去宣講咧就話啊中國嘅法師贏咗啦喺辯論大會。十八日都冇人能夠咧係過到佢嘅講法，咁大家應該要知道，咁即係表示圓莊法師係咩？打遍天下無敵手嘅嗰時啦。咁佛教嘅嗰啲僧眾啊，好開心啦，因為圓莊法師贏咗啊，咁就即係話表示咩？佛法重興啊，即係話呢個宗教係能夠咧係得到咧係支持嘅力量，可以重振呢個聲威。咁我哋總結佢嗰個功績咧，就係圓莊法師對佢嘅老師咧，啊都係會咧係提出一啲咧糾正，令到佢避免一啲論識上嘅錯誤。咁佢係敢於去提出修正嘅。另外喺無遮大會入面咧，又提出呢個唯識比量咧，更加係運用因明去論證佢嗰個唯識思想。咁因明嘅發展史上咧，係綻放光輝嘅。咁我哋睇到咧，圓莊法師真係做到學以致用啦。佢唔單止係好熟悉咁樣去運用現成已經有嘅因明嘅理論，而且佢係有所創造發展，所以佢多次可以獲得辯論嘅勝利，振興佛教嘅宗派。咁呢個部分咧，就係佢喺個功績嗰方面嘅表現啦。咁第五個部分咧，就係睇一睇佢。回國雲傳恩明嗰個情況，喺貞觀十九年咧，咁佢就開始譯經。佢翻嚟中國之後咧，就開始譯經。咁譯經嘅重點當然係儒家師地論啦。嗱，佢第一年就開始譯呢個顯揚性教論。咁我剛才介紹過，顯揚性教論係儒家師地論嘅綱要書嚟嘅，其中就包括咧七恩明嗰部分。咁跟住咧就譯呢個阿毗達摩雜雜論，咁呢個又係有因明嘅內容喎，出因明嘅內容。咁然後咧係第二年咧，先至開始翻譯呢個儒家師地論。咁儒家師地論係好長嘅，成一百卷咁長。咁佢哋大約係用咗兩年嘅時間，就翻譯咗全部嘅儒家師地論。好啦，喺因明方面咧，佢喺印度咧就帶翻。那些因明的典籍有成36部，他又是大約在開始譯經之後兩年左右呢，就先後譯出了因明的兩本的著作。第一本就是雙揭羅主的因明入證理論，這個是因明學的一個入門書，大家如果是學因明，特別是陳那因明的系統，是一定要讀這一部的，這個必讀 的學科來的的書籍來的。另外就是陳那的因明證理門論，那再後一些時期呢，就譯出了陳那的觀所緣緣論。這個觀所緣論就是破這個呢心外的境的一些理論來的，所以它當中呢也是論證了唯識無境這個學說。在因明那方面呢，圓莊法師是沒有著作的，它將全部的精力呢都是放向呢個翻譯同埋咧講解方面，咁就譯出咗一大批嘅因明嘅著作，掀起咗一股咧學習因明嘅熱潮，就培養咗一批咧弘揚陳那新因明嘅人才喎。咁所以咧令到咧中國咧就成為因明嘅一個第二嘅故鄉。咁當時喺唐代咧，好多人咧嚟中國求法，譬如韓國啦、日本啦。很多是跟原裝這個系統去學的，所以也都為日本和韓國培育了佛法的人才，推進了因明的傳播。就是說去印度呢，主要學習的學科呢，他基本上呢就譯了出來，還有培育了這方面的人才。我們可以看到呢，原裝法師呢是有兩方面著力的，著力在兩方面。第一咧就係、是、喺印度嗰面咧，我哋會睇到佢展現嗰個因明嗰個技術性嘅運用，去宣揚個佛理；而喺中國咧， 佢就係以翻譯恩寧嘅論著咧作為推介，令到漢傳恩寧咧能夠廣泛咁樣去流傳呢一門嘅學科。咁漢傳佛教咧係包括日本同埋韓國嘅呢個區域。而圓莊法師對恩寧學咧就一方面有繼承啦，另一方面就有創新嘅方面。咁但咧，佢新恩寧同埋古恩寧佢都有學習嘅。咁不過咧，相對嚟講咧，古恩寧嗰個系統係比較全面，對邏輯嘅思考同埋護教嘅作用咧，都係會比較有重大嘅影響。不過咧，如果喺邏輯嘅論證方面咧，新恩寧係比較準確一啲嘅，所以大家咧都應該要學咧新恩寧。同埋咧，都應該要兼顧埋呢個古恩寧嘅系統。咁區基法師咧就曾經讚歎佢個老師啊，就話佢係道觀五明，聲影千古。道觀五明即係話佢學問咧嗰個淵博啊，係五明都全部都通達嘅。佢個光輝咧係咩影照千古啊，即係萬世流芳。咁所以咧，佢係對佢老師係非常之讚歎嘅。好啦，咁最後咧就作一個總結啦。玄奘佢點樣運用恩寧嘅策略咧？嗱，佢學咗之後，佢點樣去運用咧？呢個亦都可以俾大家有一個啟示啊。就係如果你要熟習恩寧咧，同埋能夠咧可以做到辯論嘅呢個達到呢個辯論嘅能力咧，你係需要善治他宗嘅，即係知道自己宗派嘅理論，其他宗派嘅理論。咁即係話要知己知彼啦。第二咧就係說法師嘅素養，就呢個就係涉及到嗰個論莊嚴，咁即係你要有好多方面嘅優秀嘅條件啊，你先能夠咧可以咧係為道辯論嘅。我嘅擅長咧係論所依嘅嗰個推論規則，七因明入面有個論所依嘅，咁入面咧就係涉及嗰個推論規則嘅。咁呢個係最重要嘅部分啦，因為你要係通過一個咩？正確的論證去支持你的理論嘛，或者觀點嘛。第四就論多所作法，即是說你要具備呢不同的辯論的條件。第五呢就是為道爭辯，你要為真理去辯論的。如果你覺得佛教是一個真理，而你是佛教徒，你是要為佛法去辯論的。第六呢就是譯經傳揚，就是說你要譯出這些這樣的外來語文嘅經典咧，令到中國人可以咧係學到呢啲咁嘅道理。咁《易經》係一個傳法嘅一個重要嘅方法。有典籍咧，我哋先學到噶嘛。如果啲典籍冇譯到中文咧，咁我哋係好難學到呢個恩寧嘅學科噶喎。第七方面就係培育恩寧嘅人才啦。咁佢響佢自己。他創立了唯識宗啦，咁但系咧，唯識佢哋嗰班唯識嘅嗰班弟子咧，係大部分都係識恩寧嘅。咁另外咧，就係日本同埋韓國嚟嘅留學生咧，佢亦都係咧係將呢個恩寧咧，就係傳播到去呢個其他嘅地方。咁呢幾個咧，就係佢學咗恩寧之後咧，佢係經常運用嘅一啲策略，以呢啲策略去弘法。如果為了護教或者是護法或者衛教的需要，辯道是一個文化工作的一個重要的項目的。那圓莊法師他表現出研習恩寧的模範，我們剛才看他那個學習的過程，他是展示了以他的親身的經歷展示了學恩寧應該是怎樣學，展示了一個模範給我們學習。另外他是很善於運用恩寧去輸入唯識的思想。咁七因明入面嗰個系統咧，就涉及到論辯嘅方法、辯道嘅同埋辯道嘅一個關係。喺面對其他人嘅挑戰嘅時候咧，有關辯識教義嘅準則同埋辯道者嘅質素嘅培養，點樣回應問難嘅人嘅方式，乃至到令到他人喺呢個論辯之中咧得到啟發呢啲咁嘅利益咧，都有詳細嘅說明。所以古恩寧咧係一個咧係比較完整嘅系統。從玄奘嘅個人經歷咧，我哋睇出佛教嗰個辯道嘅精神啊，就反映出咧佛教真傳好早就已經反省 文化人才的素质，同埋应该做啲乜嘢培训咧，先至可以达到运道嘅目标同埋理想。咁为佛教嘅信仰咧，提出咗教正同埋理正。教正就系有经典嘅文本嘅支持，你系要有咩有根据嘅，唔系自己随便讲嘅。另外就系理正啦，理正就系推论嗰个合理性。咁通过教正同埋理正咧，去护持佛法，先至有能力去抵抗外教嘅质难同埋解除信徒嘅疑问。咁样样咧，先至可以获得一社会嘅信众嘅敬仰。咁喺呢一方面咧，啊呢个地方咧，亦都可以凸显出啊佛教变道体系嘅特色同埋佢个宗教嘅关怀。我今堂咧就系讲到介绍咁多。
好多谢陈博士。
咁嚟到呢度咧，我哋有几条问题收到嘅，咁啊，请陈乐之博士咧同大家讲解嘅。第一条咧就系圆庄法师之后咧，音灵有冇一啲突破性嘅发展咧？
如果是突破性的發展呢，就他的弟子就是窺基法師啦。窺基法師是對因明的入證理論做了一個大鎖，很詳細的注釋的。入面呢就引了很多很多的資料，就是說特別是圓莊法師在印度的經歷，他們遇到一些問題呢，他都有記錄在入面那裡。咁所以咧，佢除咗話解釋呢個入論嘅資料之外咧，仲有好多一啲資料咧，可以值得我哋去睇嘅。咁另外咧就係咁佢跟住咧圓莊法師係成立嗰個中國唯識宗咧，就有幾個有幾代嘅祖師，嗰幾代祖師都係熟習唯識嘅。咁另外咧就係響我哋剛才講啦，佢亦都係有啲留學生跟佢學音靈。咁係去到日本同埋韓國。咁日本嗰方面咧，日本嗰個情況係更加好嘅，因為日本係好重視傳統嘅文化學問啦。佢哋亦都保留咗好多唐朝流傳嘅經典，一路到而家。反而我哋中國咧，就唐朝之後咧，好多音靈嘅典籍咧，都已經係散失咗啊。即係話點解我哋好似唔係好覺得中國有好多嘅著作咧？其實一個重要原因就係經典嘅散失，因為譬如話唐代有滅佛啦，係嘛？有滅佛嘅過程，又有好多咧五代嘅時期咪好多嘅戰亂嘅，咁所以咧係當時係散失咗好多經典。咁但日本咧就係保留咗好多嘅，而且日本嘅出家人咧，佢哋學音靈嗰啲人咧係有大量嘅著作，就有好詳細、好有系統嘅講法。咁所以咧如果而家嚟睇咧，就係日本各方面咧係資料最豐富，同埋研究係最好嘅。
咁另外一條咧就係問到老師剛才提到咧，圓藏法師咧就提出咗一啲嘅規則咧去。修正了他的老師聖君居士的比論那個比量的，那他創造了什麼的新規則呢？
剛才不是說聖君有個量的四十幾年整了個量，但沒有人發覺有問題。那個量呢就是說諸大成經皆是佛書這樣，但他就發覺他是有個什麼呢？不定過。那我剛才都說過，如果是有不定過咧，即係表示個因啊，個範圍太大啊，除了包括同品之外，仲有包括異品嘅。咁如果要咧令到咧佢係唔好包埋呢個異品嘅時候咧，係咪就要需要將個因收窄啊？收窄嘅時候咧，佢用啲咩方式去收窄佢咧？佢就用一個所謂簡潔嘅規則，就係話自許。自許即係話我哋嘅宗派，即係我哋大成，係只係承認。這個這嘅理由咧，係限於應用喺呢個範圍嘅，就唔可以跳出呢個範圍。咁佢一限定咗嗰個範圍咧，即係話我哋宗派係限定呢個範圍嘅，所以佢就唔會超出到咧異品嗰方面。咁所以咧就係透過呢個方法啊，就令到嗰個聖君佢嗰個比量咧，就係由一個咧本來係唔正確嘅一個理由咧，係成為一個正確理由。咁呢個咧佢就用咗所謂自許啊，自許呢個字。是咧，就係、是、規限咗嗰個音嘅範圍。咁呢個就係佢嗰個技術上嘅一個調整。 令到咧佢個老師個量咧係可以成立嘅。
另外咧就，如果我哋要學音名，應該先學古音名啊，定係應該先學新音名？
其實就隨緣嘅啫，呢、這個。咁但係咧我剛才都有提過啦。如果好全面嘅訓練啊嗰啲咧，就古音名係幾有系統嘅。咁但係咧新音名咧，就無論係喺嗰個論證方面係比較精確嘅，佢提出跟三上啦。仲有就是咧，嗰、那個理由是同嗰個中支的後層啊，係一個咩？有一個咧係必然的關係嘅，令到佢可以支持嗰個主張嘅。咁但係古音名響呢方面咧，就是嗰、那個確立呢方面嗰個準確性是不夠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兩樣一定要揀一樣咧，就最好就係學新音名。咁就喺嗰個邏輯嗰個推論方面咧，有一個正確嘅一個掌握。咁但咧，如果係想全面啲去應用到音名嘅各方面咧，咁就應該學埋古音名。咁大家就要隨緣啦，即係隨住自己咧有咩機會啊。因為咧講解音名嘅人唔係好多，亦都唔係成日都會開啲科目嘅。咁如果你知道邊個邊個老師係譬如法師嗰啲係好專精呢方面咧，咁啊梗係跟實佢啦，係咪？咁如果佢開啲科目咧，大家就跟佢學。咁或者你留意一下邊啲。咁因為我哋就好難話去有個好系統話我哋要設立一個音名嘅專科咁樣樣。咁所以大家就要隨住自己個機緣係點樣樣咧。咁啊，學咗古音名先有得，學新音名先有得嘅。不過咧新音名是必學的。
多謝陳南智博士。